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是下半年了哈。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我们就讲全球股市好了哈，受到川普上任之后的关税政策搞得天翻地覆哈，也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很多人的资产因为他三五十随便说一句话就缩水了啊，所以整个上半年的全球的股市是非常震荡的哈。可是在这个震荡之中呢，我们也看到哈，在上半年的尾声的时候，美国的有些指数啊，悄悄的又回到了这个高点，甚至呢接近了历史高点哈，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了。明明就是你们美国惹的祸，但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还可以那么强呢？那到底接下来美国股市值得投资吗？那要投资的时候要选择哪一个方面的标的呢？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谈美股哈。我们邀请的呢是统一美国50 ETF 的基金经理人林良一。良一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就像我刚刚讲的，上半年的全球金融市场因为美国的关税搅得天翻地覆，对不对？
是
是。那下半年呢，看起来关税的问题应该也不太可能马上就解决吧。
这个确实关税其实就是今年2025年一个最大的议题啊。但是关税这个议题它最大的冲击性其实就落在今年的 Q， 就像我们以前面对疫情一样，你第一次疫情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对，
大家不知道后面会影响到多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才是最恐慌的。那随着时间慢慢的推演市场的情绪透过释放会慢慢习惯这个事情。但这也不代表说关税结束了 close 了，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个疫情的这个确诊率又在提高了嘛。
是啊。
对，但是大家已经不会像以前这么的恐慌了。所以关税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慢慢的在被市场消化。那就目前来讲川普这位政治人物他其实他的本质并不是以这个政治做出身的嘛，他毕竟还是一个
商人
的背景，对，所以他们的习惯还是比较是我要如何去运用这个谈判的手段来为美国争取到最大的筹码，
是
所以即便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计算关税的方式它未必是目前大家所认同的， 但他不 care 嘛，
是，
那就先磕下去。那先磕了之后，大家很害怕。那后续大家再来谈。那截止到目前为止，那看起来就是最恐慌的时段，那其实已经过去。那各国的谈判，那其实都还有在一个持续的推进。
因为他刚出定的所谓90天的缓冲期也快到了啦，
是，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是说关税大概一定会增，只是增多少的问题。那之前把这个关税喊得很高，只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可是实际上到时候开征的关税可能跟之前讲的会有落差，可以这样做定调吗？
那我想基本盘齁、哦、这个 10% 齁、哦、这个是跑不掉的。
跑不掉。
对、跑不掉的。对。但重点其实不是 10% 部分，重点其实是对等关税这个部分嘛。10% 跑不掉这个市场其实都知道。那就目前这个美国指数有在持续的往高点挑战或是创新高的方向来讲，那其实好像哦，市场也可以接受这样 10% 的一个幅度。那其实重点是在对等关税、
是、哦、
那对等关税的部分其实老实说啦，可能还是比较 focus 哦，在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角力啦。
对，没错、
在美中双方的这个角力、那其他的一些边边角角的国家，那对这个美国来讲就是好了，那就看你们如何去展现诚意，去提供给我一个美国比较好的一个条件这样。
是。那上半年关税的确就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关键因素。下半年它依然还是，只是说可能陆陆续续会有一些结果。那除了关税之外，下半年美股的还有哪些利空跟利多的因素要特别留意的呢？
如果真的要比较结构性来讲哦，老实说，美股目前的经济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呀、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公布哈，本来大家担心的通膨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那企业的货币好像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衰退，甚至还比之前更好。那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很多人这个急单效应，有人急着订货，有人急着出货嘛，对不对？
那像 S&P 500它的企业哦，其实大多它的这个财报公布都还是优于预期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市场其实就目前来讲啦齁，并不是它的底层基本面有问题，比较是市场的信心有问题。那这个信心目前正在逐步修复。那如果说下半年要关注的，那可能就还是会回到就是联准会在降息的这个进程，那是不是会符合这个市场的期待。因为其实对于联准会来讲啊，目前他们也是有点进退两难，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预估哦，这个关税会如何传导到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去造成冲击。所以他现在你要说他降得很快也不是，他不降好像也不是，但是他又不能去给市场就是多单一方
预期，对不对？
对。所以他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点像边走边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世界上现在大多数国家对美国会不会降息的共识，大概就是九月才会可能第一次降息。
那目前我们看到透过这个非话去来看目前市场上是认为啊，这美国今年可能会有两次的降息。那第一次发生在九月，那接下来发生在这个十二月嘛。
是。
那
每一次降一码
就一码的幅度。对。那但是这个联准会会不会遇到这市场的预期走，那可能就还是不太确定。但我们需要一个点，就是至少它的方向还是在一个降的轨迹上，并没有转向变成我不降了，我升息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一个定心丸。
可是有人会这么解读说，美国当他们要降息了，就是表示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他才要降息呢？可以这样解读吗？
联准会现在它其实都是在采取一个预防性降息的措施啊。那如果我的记忆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其实市场就有一点就是 消息面跟这个股市的走向在反着走，有点像坏消息变成好消息，因为你是坏消息，所以联准会可能会降息，联准会可能会降息，钱会放出来，所以反而对股市是一个正面的效益。
那个时候逻辑是这样，
对，那时候逻辑是这样，那不知不觉就变成就是好坏消息就是坏消息，
嗯，
对。那但接下来你是坏消息是好消息，或是好消息是好消息，这个部分，那其实你还是需要依市场当下的氛围去做决定哦。那只是就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可能在美国的这个整体就业市场，其实都还是在一个可控的水平，那就是通膨，那也没有就是急速跳升的一个状况。那再加上就是进程，其实都还是有在持续的做谈判。
嗯，
那当然就是在股市遇到高点的时候，你可能总是需要找原因去做一个就是修正调整之类的，那去适当的去释放情绪。那毕竟你都挑战新高了，那就代表就是一定前一波高点有人套在这边嘛。
嗯嗯，
对，那这就变成市场很多想法之间的角力啦。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美国其实长期还是有机会去往正向的去持续发展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忧心的，就是说因为在最近这个关税的缓冲期90天之内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人呢为了怕被苛征高关税，赶快订单下了，赶快去这个出货，所以会不会造成下半年的旺季不旺，也就是说提早的需求已经先消费了呢？
嗯，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那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就是现在去引导整个市场往上带动的公司企业是哪一些企业嘛？
嗯，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两年其实
AI
对，
是
这两年其实最火红的题材其实就 AI 嘛。那一开始大家出来，就是一开始它出来，大家可能踩这个半信半疑，
嗯，
那就是行情就是在半信半疑中逐渐成型嘛。
对，不知不觉这样就上涨了，想追也来不及。
那你直到现在，其实应该没有人会去说，就是AI 不是未来的趋势，
嗯嗯，
因为这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去逐步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好，那 AI 现在是一个饱和的状态吗？其实老实说，它还在很前面的阶段。
嗯嗯，
对。那我觉得你只要确保现在引领市场去往上带动的这个产业需求是一直持续的，那这些企业的这个资本支出都还是持续的，那即使这个现在先叫货有急单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就是早兑现晚兑现的状态。
你讲了那么多，听起来就是消息面当然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可是在基本面看起来美国经济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差，也没有说衰退的地步啊。所以很多人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开始有提到说，上半年的这个风风雨雨波折那么多，美股还是静悄悄的在上涨哈。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投资美股的一个时机呢？那如果像空手人看到最近美国股市又持续上涨，我是不是应该要进场加码，还是要再等等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梁毅来告诉我们美国股市接下来下半年的投资策略应该怎么做布局呢？
所以把这我是送帮你一杯那一成长般会压水哥看见秘密心心病病的我利用一点记忆算爱最懂我送歌在
深深的影的话，你永远的记忆。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hey, ，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哦？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只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投信美国50 ETF 的基金经理人林良一呢，请良一来跟我们聊美国股市的投资哦。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对于下半年的展望哈，目前看起来啦，就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主要就是信心面哈、消息面的部分哈。不过因为关税的问题呢，大家经过了上半年的震撼教育之后呢，大概也心里有一些底了哈，比较能够接受一些变化了哈，那就看接下来发展如何哈。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美国股市在上半年其实总结来看表现还算可以啊，并没有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有太大波动哈，甚至它大幅的下跌，除了4月2号解放日之后几天了哈。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投资美国？现在是投资美国股市的时机了吗？梁一
啊。这个问题哦，其实问的非常关键哦，我想大家都会关心这个事情哦。那大部分人都会很急着去想要了解，就是哦，我接下来现在这个时间到底能买不能买？那可能看的幅度都是下个礼拜会不会赚钱，或下个月会不会
看得很短啦。
对，就是看得相对短了、哦。可是其实老实说，你这个如果在这个市场就是你投资周期如果是非常短的话，那其实你面对的不确定因素就是随机性啊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哦。那但是如果我们去把这个美股这个长期的历史表现哦，我们去把它拉出来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股市哦，其实长期哦是涨多跌少的哦。那根据这个彭博统计哦，就过去30年哦，这个代表美国大盘的这个 S&P 500指数哦，那除了这个2000年到2002年那段时间哦，因为你接连遇到这个网络泡沫哦 ,911, 啊还有这个 SARS 疫情哦，连续三年的这个黑天鹅，那所以造成这个连续的下跌。好，除了这段时间以外，那其实美股啊从来没有呈现这个连续两年负报酬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去年是还是上涨对不对齁、
去年。
对 ,2324 我记得都还是上涨，而且涨幅都超过两成以上对不对齁。所以你刚刚说从过去几个重要的事情来看的话，从来没有连续两年呈现负值，就是说发生事情的当年当然下跌是理所当然，可是第二年基本上就上涨对不对
齁。对，那这个就是美股齁、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修复力的市场。那以格局来看的话，它本身也是一个牛长熊短的这个市场哦。
是，其实我常常在讲哈，这个很多事情发生都是因为美股，可是人家股市哦，别人都还在受伤的时候，还在纸伤疗痛的时候呢，他们就早就已经复了。美国就是有这样的，对吧？
对，没错，
是像2008金融海啸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依照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过去的经验看起来的话，它这种强力复苏力，是就是能够给它的股市一个很大的支撑，就是哈。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美国过去的80% 的时间里面哦，过去30年 80% 的时间里面哦、其实它的这个单年幅度、大多啊是落在这个 11% 到这个 30% 之间哦、那即便哦这个市场在遇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之后哦，我们刚在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有提到，美股现在在一个创新高的一个阶段嘛，
对，
那也就是说美股过去的时间相对于现在其实都算是一个低点的状态。也就是说美股本身哦，它虽然会下跌哦，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一个市场可以365天都在上涨了，这个是相当比较困难。
如果以打仗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打一个战争要打赢持久战的话，美国是有这个实力对不对？如果就股市的投资来讲，
就过去的表现来讲，它确实是这个样子，就过去30年的表现来讲，就是你可能最受伤的是你因为受伤而离开市场，没有参与到最后的人，那可能会就比较可惜一点这个样子。
是，所以美国在国外打战可能没办法打持久战，可是它股市持久战倒是打得蛮漂亮的就是了。
是，没错。
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美股还有哪些值得投资的地方，是不是也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那像我们这一次推出了这个美国50 ETF 哈、那它其实就目前台湾投资人哦，你要去参与这个美国市场，那 像我们家有另外一档这个 ETF 这个 Fund Plus 00757，那它就是只有十档的这个科技巨头。
哦，去年表现非常的强劲。
哦，这几年表现其实都还算蛮不错啦。
是是，
对。那另外一派呢，可能就觉得啊，你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可能集中定
太集中
啊，太集中，太刺激，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这也是啦，没错，
对，太刺激了。那投资就是你过度刺激，你可能就是在震荡的时候，你可能会抱不住。所以啊，有另外一派投资人可能觉得就哎，那个美国的大盘 S&P500 就好哦，但Fund Plus 指数啊，就是这个00757追踪的 Fund Plus 指数，只有十档成分股，那它就是比较集中在科技股。那 S&P 500有500档，那它的产业就是相对就比较分散。那但是问题是十跟五百之间，其实你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哦。那是不是有一个产品哦，是介于中间取得平衡的？我可能没有那么集中，但我也不至于这么的分散。就有点像你不会是在这个只有原味汤头跟这个极度麻辣之间去做选择，我们中间可以就是穿插个小辣，让投资人来选择哦。所以这档美国50哦，它其实就是去挑选这个美国市值哦这个前50大的这个标的，然后去做这个市值加权。
哎，我发现很多国家发行 ETF 的时候，都很习惯拿50档来当这个投资标的或者投资这个 ETF 的名字，这是一个惯例吗？我很好奇。
就是50这个数字啊，感觉就是你不会太集中，但好像也不会有太多不相干的小朋友们来参与。那其实如果你以风险分散的角度来讲，其实50档标的也可以达到一定的分散性了。那又尤其就是美国50这个指数，它并不是去针对特定产业去做挑选的，也就是说它本身的产业分散性那也可以比较广泛。那虽然过去几年市场都在讲这个AI 这个主轴嘛，
对，
那 AI 这个主轴其实去推动它的就是美国的这个 Mega Seven， 那后来也有人讲了一个新的叫 Batman，
就七大巨人
啊，对，七巨头啊之类的，
对，没错，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这个市场推出的产品你跟美股相关或跟科技相关，其实都是去 focus 在就是好，我的前十大持股，那有这些七巨头这样。那如果这个概念很好的话，那其实老实说，那其实这个我们家的这个 Fund Plus 00757，它基本上就是在买，就只买这些东西。那其实这样的话，它的攻击性会很够了。但这个美国50要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科技巨头。美国50要讲的是，除了我们有科技巨头以外，我们还有起很多非科技的产业龙头。
这一档是 ETF 嘛，是被动式的 ETF 嘛，对不对？
对，
所以它有一个追踪的指数，那指数的成分股里面，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科技类股占了多少呢？
科技类股大概占了
65%。
对，S&P 的科技类股这个讲科技通讯非核心消费 S&P500 加起来大概 50%。 那 Fund Plus 就是 100% 嘛，那所以就是我们刚前面也有聊到，其实带动整个市场长期成长的其实还是以科技股为主。
对，
所以在成长性来讲，这个美国50它还是会比这个S&P500 指数可能比较有这个成长性的利基，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还有很多非科技的这个产业龙头，例如什么礼来药厂啊、波克夏啊、VC 可口可乐这些企业。那以过去几年就是市场在推出这个新的产品的时候，如果你比较聚焦在这个以科技为主的话，像波克夏这样稳健的公司可能就不会是你的持有标的。对，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一点。那这些企业他们本身都是他们领域的佼佼者，那在市场有一个比较大波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是提供分散风险的一个效果。
那请教一下梁一
是
这档统一某50 ETF 哈，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很多 ETF 拿50档标的当做它的这个成分股的持有的这个数量哈，那